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14年，广东谢汉柱又被非法关押；山东李桂荣、宋成奎两位七旬老太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和妻子2021年10月20日在家中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妻子被非法拘留五天后回家，谢汉柱仍被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谢汉柱今年59岁，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工作屡受表彰奖励，是一名优秀的国家公务员。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汉柱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曾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12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1999年12月，谢汉柱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谢汉柱被警察用两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耳朵、脖子、乳头、腋下、脚窝等敏感部位，警察将电棍强行插进嘴里，电过的地方布满水泡，谢汉柱还被拳击胸部，皮鞋踩踏背部，同时被抓住头发往地上撞，猛力脚踢或用皮鞭使劲抽打，被拖到厕所的排粪口，将头按在排粪口上。谢汉柱被劳教所奴役，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以上，经常通宵加班，干不完则被电棍电，用包软胶的钢鞭抽打，他还被体罚折磨，几天几夜不许休息，夏天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寒冬天他被从头顶上冲冷水达半小时，冻得全身哆嗦，嘴唇青紫。历尽两年的劳教折磨，谢汉柱被摧残得头发花白，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两年非法劳教期满，谢汉柱又被梅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和县公安局警察直接截往梅县福大拘留所、看守所、市警官学校洗脑班等地继续关押迫害，强迫其放弃信仰。直到2002年12月31日，谢汉柱经绝食反迫害近20天才被放回家。2005年，谢汉柱又被警察绑架，遭飞机吊、鼻孔插烟等酷刑逼供，后被梅州市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被截往广东省第三监狱即梅州监狱迫害。谢汉柱因为拒绝转化，遭严管迫害，为强迫谢汉柱放弃信仰，八个犯人每天24小时轮番对他进行毒打。谢汉柱被强迫长时间坐小凳，不准动，嘴唇动一下都会被拳打嘴巴，臀部坐烂出血，皮肉粘着内裤，洗澡脱内裤时连肉都被撕下。狱警还对他实行一种熬鹰的酷刑，每隔六天只准他睡两个小时。一天，谢汉柱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被犯人从身后用拳猛击，一根肋骨被打凹陷下去，谢汉柱被击倒站不起来。2015年4月2日，谢汉柱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如今谢汉柱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宁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和一年半。2021年11月9日从家中被警察带走，宋成奎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放回家，宋桂荣被劫持到鱼台县。2020年6月，77岁的李桂荣和72岁的宋成奎两位老太太在济宁任城区法院附近坐着，被任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搜查，后遭非法抄家，警察编造的借口是在法院门口围攻法院，两人后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2021年4月10日，李桂荣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 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再一次被济宁任城公安分局警察抄家抢劫。李桂荣被非法起诉到法院，家里不断遭到骚扰。2021年8月13日，两位老人被任城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三年和一年半，并分别勒索罚金一万元和五千元。两位老人均向济宁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律师一直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中级法院庭长于建松却罔顾事实，拒绝开庭，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再添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联合国气候峰会，主流媒体采访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2021年11月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弗卢万纳郡郡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当地民众，如果前往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无意中很可能就在杀害一个无辜的生命。至此，2021年以来，福州当地政府已经通过了23个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在中国存在对良心犯，首要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群体成员的大规模杀戮，以获取器官做移植手术。决议案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对任何良心犯的迫害和非法摘取器官的行径。我们鼓励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未经同意的摘取器官行径。弗卢万纳郡决议案的发起人，郡议员唐纳德·维弗先生，在和法轮功学员池丽华女士会面期间，谈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时候，维弗先生立即眼圈泛红。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太没有人性了，一听就让人心碎，这就是邪恶，绝对称得上群体灭绝罪。他对池丽华女士的遭遇表示非常同情，同时也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的勇气。池丽华和丈夫徐大为因为印制真相资料在大陆被中共非法抓捕，徐大为被非法判刑后关押八年，遭到严重迫害，出狱后仅13天去世。池丽华自己也四次入狱，每次都是死里逃生。维夫先生认为，为了早日结束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之外能做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曝光这场迫害，曝光中共的邪恶做法。每个地区都应该像福州一样，通过决议案来曝光中共的邪恶。据明慧网报道，自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以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到议会场馆外和一些大型的民众活动现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传递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2021年11月10日，苏格兰知名媒体《苏格兰人》专门拍摄制作了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视频。视频中，法轮功学员斯杰潘向该媒体记者介绍，五年前我接到一张传单，我喜欢真善忍的理念，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道德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戒了烟酒，也不赌博了。法轮功对我的心理健康有很大帮助，我的思想更放松，心情更放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心灵觉悟的旅程。我在这里就是想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功法， 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该视频报道中指出，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已引起了其他政府、国际组织和医学界的关注和谴责。加拿大和欧盟议会以及众议院通过了谴责强摘法轮功良心犯器官的决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中共政府解释用于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世界医学协会、美国移植学会呼吁对中共医疗当局进行制裁。一些国家也已采取或考虑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公民前往中国获取器官等。报道最后还说，2018年12月，英国独立法庭一致且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在中国，从良心犯上强摘器官的做法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3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向内找，破除邪恶的干扰》，作者上海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1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20多年了，碰到的好事坏事都有。由于自己的悟性差，总有慢一拍的感觉，庆幸的是师父都会安排同修来帮我。我独自一人生活，记得有一次我摔坏了右手，做不了家务，又不想让儿子女儿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常人，会逼我去医院。这时师父安排同修第一时间知道了此事，同修们都来帮我，使我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了过来。现在我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讲真相，破除邪恶的骚扰。2016年，我与同修在景点讲真相时被绑架，在被非法关在派出所一夜的时间里，我不断地发正念，讲真相。凌晨时，警察让孩子接我回家，回来后接到610居委会没完没了的骚扰。同修们知道后，一方面帮我发正念，另一方面与我在法理上切磋，增强我的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我自己认真学法，加大力度发正念，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相信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定会破除邪恶的迫害。我的心越来越稳。那天在居委会，面对居委主任、协党书记、街道610片警四个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同修们在帮我发正念，我只想着讲真相。我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找我干什么？我不就是修炼法轮大法吗？我一个识字很少的老太太，按真善忍修炼，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年轻有文化，把心放下，不要这样对待我们修炼人。片警及协党书记说，你在家练练就算了，你不要出去宣传。我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宣传，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所以我善良，能宽容待人，人家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这么大岁数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做事利索，人家会问我有什么灵丹妙药。那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我不吃保健品、营养品，不吃药，不打针，就一天三顿饭， 我人好是因为我按真善忍标准做人，身体好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接下来我问他们，难道真话都不能说吗？我40几岁肾脏有病，脸肿得像黄胖橄榄，56岁患直肠癌，68岁得了感染性脑炎，大小便失禁，晕过去3天3夜。医生告诉家人，如果能活过来的话，醒过来是老年性痴呆，醒不过来就是植物人。修炼法轮功，我的病都没有了。我无病一身轻，这是事实，真话都不能讲吗？他们见我这样讲，就威胁要送我去洗脑班。我说我不会去的。他们又要我每周四到居委会报到。我说我不会来报到的，不会配合你们的，不会听你们的，我只听大法师父的。期间不论他们什么态度，怎么样胡言乱语，我就是不动心。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一正压百邪，正念解体了邪恶的一切迫害企图。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骚扰我。第二部分，向内找闯关。今年夏天连续高温，我特别的怕热。那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气温高达38度，家里空调开着，我真的害怕出门，有点不想去。这个念头刚刚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大法弟子怕热不去参加集体学法简直是笑话。中午11点，中午饭没吃，我就出门了，乘车到同修家去学法。到站后还有点时间，想想午饭没吃，去吃点东西。脑子里想吃点什么呢？又想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在外吃东西不安全，又怕吃的不合适人会不舒服，反正都是常人的想法。这时突然我的左脚不能走路了，一点都动不了了。这是怎么了？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承认，我一定能走去学法。接下来我马上向内找，出门时怕热不对，现在又怕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不舒服，这些想法都不符合大法的标准，我是练功人。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我怎么忘了真正的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怎么怕起什么病毒细菌了？这些不正的念头都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不是我自己的，是邪恶强加于我的。彻底否定，彻底清除，灭掉这些念头。瞬间我的左脚恢复了正常，我买了2个馒头，吃后就去学法了。从中我更感觉到了师父给予弟子的向内找法宝的威力，也体会到师父在诗词《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只要弟子悟到了，正念出来了，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师尊时刻都在弟子身边。有一次我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圆形的广场碰到一位乘凉的女士，我走过去先与她唠家常，接着讲三退保平安。我告诉她，瘟疫有眼，三退了瘟疫就不会找上你了，我们退休了，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最重要。这些话她都听进去了，然后我教她念真善人好，她也念了。我再往下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大叫起来，你们是法轮功？我不相信，政府不允许的。同修马上开始发正念，我求师尊用能量挡住他，不让他影响到广场上的其他人。我当时心态很稳，心也很静，一点也没被他带动，继续跟他讲下去，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平安健康，你身上有无神论的印记，谁也帮不了你，瘟疫长眼就会找到你，生命最珍贵，我希望你平安。 他渐渐地平静下来。最后分手时，他真诚开心地与我们握手致谢。我与同修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化解了众生的恶念，救了这个生命。我们也越来越懂得讲真相时，正念要足，要完全是为了别人好，要理智智慧地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片绿叶衬小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7日。我是1995年1月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26年的修炼过程，师父的无量慈悲促我精进，我紧紧地牵着师父的手走到今天，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恩师父恩赐我做大法弟子，宇宙中第一称号，用我走过修炼的路见证师父的伟大，证实法救度众生。下面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单纯的一念。我是2010年11月开始接触维修打印机，当时技术同修少，自己用的打印机出现故障，要等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技术同修才能来，许多同修无奈地把很新的打印机都扔掉了，救众生不能停，就再买新的，对大法资源是个浪费，也增加了同修的生活负担。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学会简单的维护，解决简单的问题，减少技术同修的负担。当时的我连供管里的空气都不会往外排，束手无策，没想到单纯的一个想法，慈悲的师父竟成就了我，我也成了一名技术同修。从一窍不通到独立操作，到熟练地承担起我们那片的维修工作，默默地配合同修救人，见证着师父的伟大，证实着大法，救度着众生。10年的维修工作也是我救人的项目，无法计算维护了多少台打印机，也无法计算同修们做了多少救人的真相资料，更无法计算多少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悟到，这10年是师父安排我修炼提升、去执着心的过程，在这个修炼过程中锤炼，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跌跌撞撞走过来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身处那个环境，才能体悟其中的艰辛。那时我上班，技术同修带我和另一同修，我们3人只能休息日出去，经常熬通宵，甚至2个通宵。星期一照常上班，看着地上堆着需要维修的打印机不能发挥作用，看着同修们急切的眼神，我心急，想大法需要赶快学会独立操作，独当一面。那时班上工作比较清闲，上班就是学法，一天学3讲法，还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保持了良好的修炼状态。师父给我开智开慧，还有技术同修的无私帮助，我很快掌握了维修要领。有的问题要仔细观察，再动手实际操作。佳能4980打印机，绿灯黄灯交替闪23次，这个错误比较麻烦，解决这个问题用实景错把白色的塑料杆错短，但是不知道错多少合适，我就试验把机子从底座取出来，拿出白色塑料杆，用错试着错一点，装机插线试车，不行还报错，继续上述操作，再装机插线试车，报错，错的少，我再错，再装，再试，我反复操作30多次，装机试车成功，我长出一口气，站起来直直酸疼的腰，有一种成功后的喜悦。有时机子的问题很复杂，按常规修理就是不成，我本着对打印机这个生命的挽救这么一个愿望不放弃，突然有时候一个想法打入脑中，或在走路中，或在吃饭中，或在睡梦中，赶快照这个去修那台机子， 保证好。谢谢师父的加持，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从心底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敬仰，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动动腿，师父把威德都给了弟子。二，做个小和尚。2012年退休后，时间宽松了，同修啥时需要我，我随时就到，不耽搁，独立承担配合同修做救人的事。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就是坚持，不断的坚持。有一次，早晨去同修家，修了积压的五台佳能6500打印机，已经很疲劳。傍晚从同修家出来不久，又下雨了。风夹着雨越下越大，穿着雨衣都不能遮挡风雨，雨水漫过马路牙子，骑着电动车停停走走，2小时到家，衣服全被雨水淋透。有一次同修是佳能4500打印机，去时下着小雪，晚上回来雪下大了，积雪很厚，能骑就骑，不能骑推着走，半夜到家。还有一次同修的三台打印机连续运转，太超负荷了，都停了。我从晚上一直忙到凌晨1:30，回来路上已没有行人，心里一点不害怕，知道师父就在身边。还有一次，同修是佳能8780打印机，外壳不如其他机型好拆，试车也不如其他机型方便，每次都要扣上外壳才能试车，也是很晚回家。刚骑上电动车，发现电量不足，只能给一点点电，用脚蹬着助力。快到家时，一点电也没有了，推着回家，正好赶上半夜发正念。为了不占用同修的时间，有时把打印机拖回家，修好后再送回去。每次维修完都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时到家都不想动，有时饭都不想做，简单的买点。这个过程，我像一个云游的小和尚，吃苦受累，心态平和，没有怨言。看到机子欢快的运转，看到同修满脸的笑容，我也欣慰的笑了。三，放下自我，做一片绿叶衬小花。同修需要维修三台打印机，两台很快修好了，最后是佳能8780打印机，报错单闪15次，不认墨盒，右边红色墨盒亮，其他5个不亮，或红色墨盒不亮，其他5个都亮。分析是6个墨盒都亮，只是不同时都亮，可能是墨盒触点与下边长条小板接触不好。拆下墨车，擦干净长条小板，试车报错。还有可能是墨车柔性电缆排线密的2根搭接，换墨车试车报错，换主板试车报错，该换的都换了，找不到问题了。我向别的同修借来一套连供，换上后好了，不报错了，是红色墨盒坏了。一般情况是墨盒不亮才确认坏了，从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不认墨盒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墨车走到了左边撞线位，拆下长条编码带几乎看不到数格，又借来一个编码带，换上后墨车不撞线位，但是墨车停在左边不回来。我判断右边的大电机老了，带不动墨车，换上电机后能打检测液了，还是没彻底好。这个机子修得挺费劲，去了4趟，这么浪费时间我都不打算修了。看着同修迫切的目光，不忍心让同修失望，决定再去一趟，向内找，有怕丢面子的心，求名的心，怕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日臻成熟，许多执着心也暴露出来，执着自我、求名的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爱听好话的心、优越感、高高在上、人心多了。对自己看不上的同修，心里不情愿，又碍于情面，不好推辞，把救人这么神圣的事当成人事干了，带着不纯净的心，是做不好神圣的事，麻烦多，干扰大，效果也不好。我悟到，同修也是师父选中的弟子，师父说行，一定能行。我不能带着自己的观念看不上同修，也是对师父的不敬，也有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每次给同修修好打印机后， 同修都高兴赞扬一番，辛苦你了，你真行，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你。我听着心里很受用，潜意识觉得技术好，证明自己修炼的好，有一种优越感，高高在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我悟到这是贪天之功，妄自尊大，对师不敬，每次成功的背后都浸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赐予的能力，我又能做什么呢？我要真我，不要自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现在执着心一出来，马上能意识到，立即发正念解体。家庭环境好的是宽敞的工作环境，工作台面合适，环境差的机器放在地面上，坐个小板凳，弯腰低头，整个姿势不舒服。同修环境好和差，我不用人心看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嫌弃，不敷衍了事，没有差别，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就行。看到同修在差的环境中兢兢业业，乐呵呵的，不抱怨，不攀比，做着精美的资料去救人，兑现着自己的承诺，更感到同修的可贵，师父的伟大。维修时大脑不断的分析判断，找出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还要排斥负面思维与邪恶的干扰，邪恶就是不让我们救人，破坏资料点。我也和同修切磋交流学法发正念的重要性，对病业的看法，鼓励同修自己动手做一些简单的维护，利用和同修在一起的珍贵时间，相互鼓励，别懈怠，持之以恒的坚持，平稳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就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同修们抓紧救人，我也不懈怠，穿梭在同修中，保证着同修们救人法器的正常运转。四，重视学法。维修打印机比较繁琐，耗费时间，忙时如何摆正学法练功和修理机器的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再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为了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我抓紧时间学法，保证正法中救人的需要。我知道穿梭在同修之间，我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修机器先修心，修好口，不带手机，一言一行都不能放松。好多家庭不仅仅是同修，还有许多常人，为他们展现大法的美好和超常。2013年后，为了加强学法，除了每天都通读外，我又开始抄法背法，至今抄写了三遍转法轮，恭恭敬敬，用正楷一笔一画，每行每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和书的排版一样，目录小标题后的点的个数也和书一样多。也就是说，我抄的三遍转法轮和转法轮书一模一样，背了两遍转法轮，现在背到转法轮第四讲，还有一页就背第五讲了。红营、红营二、红营三、红营四都抄写两遍，红营五背诵一遍，每背会一首，用正体字在写字板写三到五遍。2015年师父新的论语发表后，背诵后为加强记忆，默写400多遍，大量学法打下良好的修炼基础，遇到问题马上用法衡量，找出执着心，去掉它。师父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我要学好法，不断精进，修炼如初，多救人，救更多的人，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死一念间，大法解渊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日。修炼大法前，我患重度股骨头坏死，拄着拐杖走路，什么也干不了。我是1999年有幸得法，扔掉拐杖，什么活都能干了。大法让我这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变得阳光快乐，妻子也走进大法中来，儿子成了大法小弟子，家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下面我和同修交流前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共同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在一家私企上班，2021年7月9日下午5点左右，由于刚刚下了点雨，脚下沾泥有点滑，在装车皮时，我一下从3米多高的车皮上突然摔了下来，车皮正对着一根1米高的水泥柱子，地面因为常走大车，铺的是细碎石，特别坚硬。看到我摔下来的同事吓得直喊，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可我的感觉是一个慢动作，我的臀部先落地，然后是背部，最后是头轻轻落地。只听他们在喊，没事吧，没事吧，声音已经变了调。因为厂子曾经出过这种事故，严重的没了命，最轻的也得腿断胳膊折。我当时觉得肚子疼痛无比，一下就出了汗，不由自主的哎呦一声。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一念，这句法一下打在我的脑中。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我没事。我用尽全力喊出，我没事。声音很微弱，就像喊完这句话就已经没底气了似的。但是我知道我的声音虽小，但是念力却纯净无比，金刚不动。随后我突然就有了底气，我大声地喊出，我没事儿。平时我的声音就洪亮，同事也说过我的声音有穿透力，今天我觉得我的声音更洪亮，气贯宏宇，像是对师父说我没事，对另外空间关注这件事的众神说我没事，对虎视眈眈的邪恶说我没事。看到同事们惊慌的眼神，我对他们说，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因为同事们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也都明真相，他们说，你真会摔，幸亏没摔到那个水泥柱子上。是啊，那个水泥柱子就在我身边，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后果不堪设想。他们都让我别动，先缓缓。我说我真的没事儿，说完我就从地上爬起来。虽然臀部腿很痛，我想我应该不只是从嘴上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从行动上也应该否定他。站起来后，我走到车皮前，咬咬牙就又上了车皮继续干活，直到下班。这件事在同事的心中就是个炸雷，也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浩荡洪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是给师父上香。妻子同修看到我的表情和胳膊上的擦伤，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也默默地和我一起给师父上香磕头。我给他讲了今天发生在班上的事，堂堂男子汉泪水却止不住地流，师父又为我化解了一场生死大难。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我查找最近自己的修炼状态，利益、面子心、安逸、色欲。去年给儿子买了房，花了不少钱，还得还房贷。我总想能多挣点，减少儿子的压力。儿子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想让孩子找个好对象。原以为我对这些很淡，有时妻子在这方面心很重，我还和她交流，让她往下放。细想，我这方面也很重，只是隐藏起来罢了。还有显示心、争斗、执着自我。在单位，有一个大四轮车， 车板就有五六米长，又是带转盘的，一般人开不了，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能开，就感觉自己聪明了不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我一下就清醒了，是啊，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智慧和能力是大法开启的，是让我来救人的，我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能力，想想真是为自己脸红。记得一个同修说，站在高山下，你才看到自己的渺小，才懂得谦卑和退让。最近一两年，我的腿又有点疼，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也发正念，也否定它，也求过师父加持，可是就是不见好转，有时还想师父怎么不管我呀，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和对师父不敬的思想业在起作用吗？最近一段时间悟道功法不能一步到位，放松了修炼的意志，让懒惰安逸滋养了邪魔。早上三点练功的闹铃响了，我想起来练功，臀和腿都很痛，翻身起来都很难，起来照镜子一看，半个臀部都是紫黑色，就不想练了。突然想到一个同修的心得体会，谈到被汽车撞骨折了还坚持练功，比起同修来，我这一点苦算什么呢？况且实质的都是师父为我承受了。我打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随着练功也不觉得那么痛了，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身体很轻松。白天有同修找我要学安装新唐人，他不知道我的情况，我就和他安装了新唐人，晚上又上了一宿的夜班，什么都没有耽误。感恩师父的同时，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通过这件事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心性提高后，在梦境中师父给我展示了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的一段怨缘。梦境中那一世我杀了他，我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按倒在地，就是用我现在总是伤痛的那条腿顶住他的后腰，直到他断气。我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嘴流着血，咽气时扭曲抽动的身体，还有那怨恨的眼神。面对他的死亡，我的面目表情冷漠麻木，没有一丝悔恨自责，转身离开。那画面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我从梦境中醒来。我的这个朋友因为矿车出事故去世28年了，大概也是7月份的这个时候。我俩从小在一起长大，不是他在我家就是我去他家，形影不离。后来上班也在一起，直到在一次矿上出事故，他死我伤。当时得知他死亡的消息，我曾伤心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今天梦境中的点化，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的这条腿和我的要好的朋友有半点关系。回想我们在一起时他无意对我伤害的几件事，更让我震惊于世间的因果。我俩13、14岁时在一起玩，一次他猛地一低头，重重地撞在我的小便处，当时流了很多血，痛得我走路撇着腿好几天。还有一次我俩一起上夜班，我在前面骑自行车，他在后面骑，天黑看不清路，我的前面有一道很深的沟，每次骑到那里就得推车走。我正骑在车上看路呢，他在后面骑上来，一下就把我连人带车都顶进沟里了。幸好没事，他又把我从沟里拉出来。最后一次是矿上跑车事故，他在跑车上，我正背对着跑车，按理说他有逃生的希望，我在巷道上，巷道很窄，我逃生的希望却很小。当我知道时，车已到了跟前，可我却奇迹般活下来了，只是把胯撞脱了臼。
后来的股骨头坏死也是因为那次事故的后遗症。多年的承受是大法化解了这一切，要不然就得用命来还啊。可我有时腿一不舒服还怀疑师父怎么不管我，真是悟性太差了。没有师父的保护，我的命早就没了。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很早师父就已经在管我了。无论在磨难中还是生死关头，慈悲的师父都给了我们机会，都能让我们过得去，只是我们需要用正念去面对。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洪恩与救度，也借此提醒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沐浴佛光》，即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1号。我在1963年看了《岳飞全传》一书，心中非常难受，常常吃饭时想到岳飞，都止不住悲伤的心情，渐渐的就得了胃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在气功高潮中，为求祛病，我学了5种气功也不好使，直到1993年10月，经人介绍，我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在199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幸运地参加了长春第7期师父办的传功讲法班。我有幸坐在前几排的中央，离师父很近，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师父讲法非常辛苦，尽管办班场地极大明放功很大，也容纳不下，不得不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每天2次讲法，还要给几千人清理身体。尽管师父这样劳累，但始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慈悲祥和，毫无倦意。在师父的讲法场中，我感觉非常舒服，胃疼病不知不觉好了。我家离明放宫较远，回家骑车感觉很轻松。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场中的美妙和殊胜。那次办班一共10天，前9天师父给大家讲法，1天1讲。每天讲完法后，由一个学员做练功动作示范，师父讲功法功理。第10天，师父让大家递条子提问题，师父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解答。记得我当时抱着求学问的执着心，提了一个有关佛教知识中的问题，师父没有回答，但指出学法修炼不是研究学问，不能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来听法，要无求而自得。至今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汗颜。我是搞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工作的，总想用常人中研究电子技术理论的方法去衡量超常的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那哪能衡量得了？我这种把大法修炼当作常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根本执着，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去掉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修掉它。那次班上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近距离看见师父，师父还从楼下走到楼上， 所有过道都走了一遍，师父边走边向大家挥手，师父走到哪里，那里的学员都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心情无比激动，那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半班最后快结束时，师父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为我们打了一套大手印，非常好看，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愉悦。师父最后向大家提出殷切希望，就是转法轮中讲的，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当大家陆续走出礼堂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念念不舍地望着师父。只见师父在讲台靠门的一边向大家转动着两臂，我悟到那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向大家打着转大法轮的手印，加持学员们在修炼法轮大法中迅速提高，快速返本归真，乘法船高扬帆，直至圆满。自从参加了师父的讲法传功学习班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佛光，身心不断发生着根本变化。开始阶段只注重练功，每天早晨晚上两次集体练功。记得1994年10月1日早晨，虽然是假日，我早早就醒了，我就去一个小学校院内参加集体练功。最后练完法轮桩法后，一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见了慈悲高大的师父正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惊喜万分，纷纷围了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和师尊唠起嗑来。师父始终祥和地微笑着，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朝阳霞光四射，师尊佛光普照，我们沐浴佛光，个个欣喜万分。最后我们簇拥着师父往大门外走，当时我就走在师尊身边，紧随着师父向前走，顿时感到师父好高大哟，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一直欢送师父出大门外上车后，我们还目送着师尊远离的轿车。记得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子请教师父说，我胖，腿短还粗，双盘有些困难怎么办？我们也觉得他双盘实在是太难，可是师父温和地跟他说，最后还是要盘上的。这弟子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还真的盘上了。10月1日那天早晨，师尊在到我们练功点之前，还去了我们另外一个练功点，并在那个练功点附近给我们重新选了场地。新练功场地中间平坦，四周树木环绕，尤其前面西面七棵松树高大挺拔，虽然离马路稍近一些，但是我们练功人入境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练功场上集体练功，而且来参加集体练功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那时候集体练功真是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节假日甚至过年期间，大家也都自动坚持集体练功，人们非常踊跃。因为不断有新学员加入集体练功，所以我在早晨集体练功时，经常是在练功场的旁边单独教新学员学功。记得1994年的六七月份时，我们正在练功场集体练功，在远处有一些人就看见我们这个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等我们练完功后，他们就走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功，我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法轮功，并且还去哈尔滨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开始是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带和集体听师父讲法录音带。19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我们每天晚上集体通读转法轮，每天通读两讲。我是集体学法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20-30人，屋里挤得满满的，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大家轮流读，通读完两讲后还切磋一会儿。通过集体学法，我和大家都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提高非常快。我通过集体学法，内心认识到修炼要专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其他有关的书烧掉了。烧掉以后， 我感到练功时干扰明显减少。我们学法组里有严重糖尿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强壮，家里装修房子，重体力活也能干了。有得肺癌要动手术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两个多月后，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明显变小了，也不去做手术了，一直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有些学员所在的单位分房子，有的也不争，有的也不要。有的学员被汽车撞了，汽车被撞进一个坑，自己却没有大伤。通过集体学法修心性和练功，证实着大法。为此我们还多次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一次交流会上照出的相片，背景本来是教室的黑板，可是相片上的背景却是非常美丽的风景。转法轮出版不久，师父就要求家乡长春市的大法弟子在学法和背法上带个头。长春市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我把师父发表的经文都背下来，把转法轮抄写了两遍，把转法轮的前两讲及第三讲中，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带，都能一下子背下来。佛光照我心，我的身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有公费医疗，我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全无，身强体壮，当然不用吃药。开始时我就用自己的医疗证给我父母开药吃，通过学法悟道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就不再去开药了，而是自己掏钱到药店给父母买药吃，并且让父母也学法沐浴佛光。从那以后，父母闹病比以前少多了。80多岁的两位老人去世前一次医院也没住过，非常平静地走了。法轮功的奇特功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正当1999年春天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员迅猛增加之时，邪恶之首江泽民却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理发难，空前残酷迫害，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是亲身证实，亲眼见证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万古难逢的宇宙大法，我要加倍珍惜。我能得到这么好的法，真是太幸运了，当然这也是缘分。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放下各种常人之心，轻舟扬帆，快速紧随师尊的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